感谢神。前几天在网上流行了一个视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看到没有，如果看到有什么感受。这个视频说的是美国有一个男子在纽约广场上背着一个很大的包，那包里面呢，打开以后看到是满满的都是钱。他在广场上是不停地把钱从这个包里面拿出来，然后抛下空中，散落一地。那么周围很多人就过来去捡。那么大家都在想，当这个人怎么了？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是不是钱多的没地方放？不是的，原来是他在了结一个朋友的心愿。他这个朋友这一生挣了好多钱，但是很不幸，这次感染上了这个瘟疫。就在这个临死之前呢，这个朋友就委托他为他做最后一件事，处理他生前所积累的所有财富，让他把钱呢从银行里面全部取出来，然后一分不剩的全部抛散在纽约广场。所以我们看到了刚才那一幕，这是一个真事。用过去的话说呢，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财主。但是我们可以几乎判断，这个财主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至少他不认识神，甚至是一个没有爱心、很自私的人。如果他认识神，如果他有爱心，他绝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处置自己的财富。那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的《路加福音》16章的19节到31节，也是关于一个财主的故事。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财主呢？那主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要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对我们有怎样的教训呢？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挪去我们前面的拦阻，让我们都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啊，就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恭恭敬敬地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从你耳里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教训。主啊，求你来透过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最想让我们知道的事，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求主你使用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如果把前面那一章看了以后，我们发现耶稣在讲财主的这个故事之以前，其实已经讲了好几个比喻了，来解释天国的道理。不少比喻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是与钱有关系的，比如事前的比喻、浪子的比喻、不义的管家等等。那就在前面16章第14到15节，那主耶稣呢就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耻笑。不是主耶稣说，就是描述这一段，就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耻笑耶稣。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里面提到说，在人面前自称为义，这是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的评价。在人面前自称为义，意思就是在人面前装得很正直、很公义、很良善，而耶稣基督说这是神所恨恶的。他们里面其实根本没有，他们的心神都知道。那耶稣对法利赛人是丝毫不留情面，直接的失去了他们这个伪善的伪意。这些法利赛人表面上很有意，心里却极其的贪婪。所以耶稣知道，耶稣呢同时也指出，这个世界许多人所追求所看重的，恰恰是神所憎恶的。这个世界与神的国是完全对立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手里面，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追求，如果是 为啥我们自己去追求太过，可能就过这个界了，就属于自己了。那针对法利圣人的伪善，在16章的19到31节，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又讲了一个故事，透过财主与拉撒路的对比来警告那些贪恋钱财的人，如果不回头，最终也会落入与财主一样极其悲惨的一个下场。在一开始19到21节就交代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夜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前，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贴他的床。这里面出现两个人，一条狗，这俩人一个财主，一个是讨饭的，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我们仔细去留意的话，从来没有用过真实的名字。大家注意一下，在他的所有比喻当中，从来没有用过真实的名字，但是在这儿提到了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不是马大和玛利亚那个兄弟拉撒路，包括下面会继续提到亚伯拉罕、摩西。所以耶稣的这段话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不像前面是那个有些比喻是虚构的，但是这儿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既然是真实的故事，那么耶稣要透过这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死了以后所面临的一个真实境况。有些人说死了以后到底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故事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人死了以后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人有时候啊，多数情况下总是会喜欢做对比，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去对比，拿我们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去对比。那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认真的想过，我们将来是那个财主呢，还是那个拉撒路呢？怎么做才能逃避财主那儿一个下场呢？从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丰富、很立体的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里面，是一个财主，一个乞丐，浑身生疮，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被人放在财主门前，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细碎充饥，并且狗来贴他的床，这是拉撒路。很明显，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这个财主没有怜悯的心。一个乞丐在你的门前，他没有把自己的饭拿出来给他吃，而是掉下的零碎拉撒路捡起来充饥，然后他那个疮狗去舔。所以这个财主没有怜悯之心，神给他那么多的财富，他没有善用，他自己拿来自己去挥霍，自己去享用，穿的细麻布衣服，吃的是山珍海味。在下面接着22到23节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也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在希伯来书9章27节就说嘛，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那么财主生前是他十分顾惜自己的身体，他特别体贴自己的肉体，穿的是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死了以后也不过是把身体埋葬了，而他的灵魂在哪儿呢？在阴间受痛苦。拉撒路 虽然生前是贫穷的，是受苦的，但是死了以后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和拉撒路生前有很大的反差，这人看来是一个天一个地，人们一定羡慕这个财主的生活，也是财主可能是许多人一个榜样，人们都在追求，是一个天一个地。死后呢也是一个天一个地，却是反过来的，倒过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逆转呢？拉撒路以前是那样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好的光景呢？财主反而又是这样一个光景呢？从以下财主和亚伯拉罕的对话，我们逐渐的可以知道，这个结果完全是因为他们生前的各自的选择所导致的。财主贪恋钱财，结果却是虚空与痛苦。拉撒路，你看他对这个世界呢没有什么要求，他一心仰望神，结果带来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弟兄姊妹，这儿的意思不是鼓励信主以后越穷越好，神也不是这个意思，富裕也是神的祝福。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富，以撒很富，雅各也很富。雅各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独自一人逃到他的舅舅拉班家里面，走的时候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回的时候是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财富，这是神的祝福。但是有一点我们清楚，富裕不一定是蒙神祝福的标志，反过来贫穷也不一定是受咒诅的一个结果。问题是在于我们对待财富到底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贪恋财富把这些钱紧紧地抓在手里，还是愿意被神使用，从心里面愿意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经上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这是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的。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那最小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个子小还是人小？不是这个，是这个弟兄是最软弱的，我们看在我们眼里面是最软弱的，最需要帮助的。神说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那就是服侍神。我们常常说服侍神服侍神，有时候很不具体，我们爱神怎么爱？神说你爱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爱神。当这个最小的弟兄、最软弱的弟兄、最需要帮助的弟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帮助他，这就是服侍神，这就是爱神。其实爱神就变得很具体了。神现在把这个拉撒路就放在了财主的家门口，实际上也是神给财主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去服侍神、爱神。可以说这是神打发拉撒路去提醒财主，要他好好的使用神托付给他的这些财富。但是很可惜，财主没能抓住机会，因为贪婪。弟兄姊妹，实际上神也常常把像拉撒路这样的有需要的肢体放在你的家门口。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值得怜悯的人，特别是主内弟兄姊妹，都是神打发来提醒我们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可能是神爱我们，也可能是我们已经出现问题，神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也是神再一次祝福我们的机会。所以金钱呢，真的是一面镜子。我们常说，是不是真正的朋友，用钱一试就知道。那有的弟兄姊妹说自己很爱主，很爱主，但是是真爱呢，还是假爱呢？用钱这个镜子一照就写出来了。财主被丢在阴间受痛苦，不是由于他的财富，不是因为他钱太多，神生气了，而是因为他对财富的态度。我们华人 有一个习惯，或者有一个传统，就是手里面有了钱以后呢，就喜欢往银行里面放，放的多了以后呢，就下得去投资去理财，所以手里边有的钱就去买股票或是买房子，而买房子比较多的，比较靠谱。那即使弟兄姊妹们有的移民到了国外，这种习惯还有，所以信主的弟兄姊妹也不例外。我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不少都手里面都有两套房子，有的还有三套四套的。呀，这么多的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压力是很大的，需要还贷。但这场瘟疫真的使这个压力一下增大了，因为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失去工作，靠政府那点救济远远不够还款，那还款压力明显增大。增大以后呢，就开始抱怨，为了减轻压力呢，有的就不惜违反政府的禁令去得罪神，偷偷摸摸的出去工作，本来有一些工作是不能去神让政府让关门的，但是去偷偷摸摸的去做，甚至有的些人为了打黑工，我这打黑工的意思就是去再找一份工作去现金结算。平时口口声声爱神，但是这个时候早已经把神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忘在脑后，心里面每天想的只是钱，如何去还款，如何减轻这些压力，甚至抱怨神说，神为什么你这样让我们到了如此的地步。神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你的要求超过了神的恩典，就是贪婪，超过了你本来应该需要的，那就是贪婪。一套房子已经够用，我们这儿房都很大，已经够用了，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神的恩赐，但是还是不满足，又买了第二套，第二套还不够，买第三套第四套。可以说第一套房子应该是神赐给你的，但是第二套第三套那是不是呢，这就需要打个问号了。第二套可能还是神赐的，第三套我想应该是自己的贪婪了，第四套更不用说。这样说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着不舒服，但是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呢？还款压力大的时候抱怨，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想着去卖掉一套房子呢？为什么还紧紧抓在自己的手里呢？为什么因为为了还款不得不去违背政府的这个戒令去得罪神呢？把自己陷在罪里面呢？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纽约广场撒钱的那个人，他的朋友，你看他挣了一辈子，挣了那么多钱，自己没有花光，最后用这种方式来去处理，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真的没有益处。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财主被丢在阴间也正是因为他的贪婪。钱多不是说钱多就是贪婪，超过了自己需要就是贪婪。神给我们财富，神是让我们手里面的用这些财富来做神的功的，是坐在神的事工上的，你这儿再多少财富神都喜悦。弟兄姊妹，神降下这场瘟疫，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信他的弟兄姊妹来学习功课的。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仅没有学到，反而是越陷越深，离神越来越远。24节当中说，主那个财主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他称亚伯拉罕为主。这说明他和拉撒路一样，生前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一个犹太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本来有神的恩赐， 但是他最终却失去了这样一个救恩。他可能自以为亚伯拉罕是子孙，死后应当没问题，所以肆意的奢华业乐，结果招致悲惨的下场。弟兄姊妹，这也是神对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我们信主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就以为就可以安枕无忧，就以为得救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一定都是得救的，那包括今天所有的信神的儿女不会全部得救，这我们都知道。关于应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部分是告诉我们应接什么情况的。传统的说法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临时待的地方就是应接，那不管信的还是不信的，都要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待在临时的地方，那就这就是应接，在那儿等候末日的审判。那么应接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收留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另一部分呢收留得救之人的灵魂，这是传统的说法。也就是说，得救之人的灵魂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耶稣下铜钉十字架那个悔改的那个强盗所说的乐园啊，你今天就可以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乐园，这是得救之人在待的地方。那么不得救的人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耶稣基督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说明那些不信的人最后死了以后是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呢肯定关得牢牢，你不可能出来。这儿提到传道，说神的灵到应接传道，这个传道不是传福音，有好多人认为说耶稣那个晚上周五晚上被钉死以后，周六那一天是在灵魂在应接里面是传福音的，不是的。在灵他去应接没错，他去应接是宣告，向他们宣告，宣告神道，宣告神的话。那还有人认为呢，说耶稣受死复活以后升了天，也把乐园带到了天上。那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说明，但是有一点圣经向我们显明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彼得前书的刚才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所说的，人死了以后，那些不幸的人在一个监狱里面关着是出不来的。那么有弟兄姊妹可能会想，为什么有的人确确实实看到自己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呢？我们说他看到的不是真正自己亲人的灵魂，那是邪灵假扮的。因为我们人死了以后所有的信息，那些邪灵撒旦都知道，说那个不是我们真正亲人的灵魂。并且从下面的十六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两部分就是不信的人带的那部分和信的人得救人带的那部分，这两部分之间有深渊相隔，谁也越不过去。当主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死了的人得救的那些信徒，那些死了的得救的信徒会首先复活，活着的真正的信徒呢，就和这些复活的信徒一起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然后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至于那些没有得救人的灵魂，那要在阴间受痛苦的煎熬，直到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前，这些没有得救的人也要复活，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复活。这些人复活以后呢，要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然后连同阴间一起被扔在火湖里， 这是最后的结果。这个火湖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狱，要在那里受永远的痛苦。经上说这是第二次的死，是第二次的死，是所有没有得救的人最后的归宿，也是永远的归宿。所以说信的人最后是死一次，不信的人是死两次。有人以为是人死如灯灭，但事实上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不仅不会灭，而且还有知觉。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第23节说，那个财主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那24节又说，这个财主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人死了以后，灵魂依然和生前一样有那样感知，有活着时候的那样同样的感知，也能看见。财主不仅看见拉撒路和亚伯拉罕，而且还依然有正常的思维，也能够感受到火焰里面被烧被烤的那个痛苦。所以人死了以后不是没有知觉，有知觉，能看见，能感受到，还有思维，生前的好多事情他都还记着。这就是神的公义，神要让所有悖逆的人最后来承受着永远的苦。财主在活着的时候是何等的风光，但是现在就是能有直接上的一滴水可以凉凉自己的舌头，都成了奢望，可望不可及，就这么点愿望都达不到。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你该回想，可以想到人死了以后灵魂还有记忆，生前的那些事都还记着，你倒受痛苦。财主所受的痛苦不只是火焰的苦，还包括回想的那个苦，有回忆吗？能有记忆吗？懊悔的苦，以及现在无论怎么祈求都得不着的苦，求一点点水凉凉舌头都得不到，而且这种苦是永不止息的。弟兄姊妹，大概没有一个人愿意承受像这个财主这样来去选择这样一份苦，但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反而恰恰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苦，所以家里有绝大部分人是不得救的。信主人本身很少，信主的弟兄姊妹大众又一部分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呢？其实在不知不觉大众就选择了这样一份苦。所以你和我在这个活着的时候的选择，就决定了死后这个永恒的结局。一旦死亡，这个结局就定了，而且永远不会更改，因为神不再给机会了。我们今天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在，说明神怜悯我们，还愿意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去改变。但如果不珍惜，到时候可能就和这个财主一样，就是永远的绝望。26节说，不但这样，亚伯拉罕继续和这个财主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这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谁也到不了谁的跟前。人死了以后，神在我们面前就画了一条线，这条线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跨越的。得救的和不得救的人中间有一个深渊，鸽子。财主这个时候眼巴巴地看着拉撒路每天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自己渴望过去却是不能。在以赛亚书的66章和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在火湖里面是可以看得见新天新地里面的情景，而新天新地的圣徒也可以看见火湖里面的情形。但是这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是不可逾越的，我们也到不了他们那个地方，他们也到不了我们这个地方。人们常说呢，世上没有后悔药，这句话其实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是神给我们的，就是神赐的救恩。我们只要活着，神就把这个后悔药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意识到走错了，只要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得着这样一个药。但最后要还是不要，决定于你和我自己。你拿到手里面以后用还是不用，也决定于你自己。有的人神把这个后悔药放到他的面前，他不接受，他不信，不接受耶稣基督。有的人接受了，拿到手里面了，但是他不吃下去，不使用，就像这个财主一样，财主就属于第二类。他已经手里边拿到这个恩典了，拿到这个救恩了，但是他不用，最后悖逆，落入不可逆转的一个悲惨结局。27-28节，财主又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在这个世上有后悔药，但是阴间真的没有，阴间没有后悔药。财主落入永远的痛苦绝望当中，他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那些还在世上活着的五个弟兄，他想到了自己的五个亲兄弟，他不希望这些兄弟将来也和自己一样。他自己回不去，所以他祈求亚伯拉罕把拉撒路打发回去，去传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的弟兄，好让他们珍惜神的恩典。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可贵。从财主的懊悔可以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亲人现在是怎样的情况，是怎样的心情。我的母亲死了，没有信主，我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和这个财主是一样的，他的心情还跟财主也是一样的，他巴不得他的所有这些孩子都能够信主，但是他这个话他过不来，我们听不见。所以他们都希望我们这些活着的他们的亲人不要走他们的老路，没信主的赶快去信，信了的好好去珍惜，不要让恩典从手里面滑落下去。弟兄姊妹，我们听不到我们死去的亲人的声音，但是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个故事，将我们这些死去的没有得救的亲人对我们的希望告诉了我们。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都心里有数。当财主祈求亚伯拉罕让拉撒路回去向他的亲人做见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继续来看他们之间的对话。29-31节，所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时候，这个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去。亚伯拉罕直接回绝了财主的请求，他没有让拉撒路回去。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怜悯，乃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的这个财主的五个兄弟了，那就是摩西和先知的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人手里面都有的圣经。财主听见亚伯拉罕这么说，就心里面有些急了，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让拉撒路回去传话，只要拉撒路回去就行，当他们看到拉撒路复活了一定会悔改。财主这么细想，财主以为神迹可以改变他这五个弟兄的态度，但是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神的话，即使看到死里复活的神迹也没用。事实上耶稣被钉死埋葬，三天以后复活，复活以后又在地上待了40天之久，40天也不短了，好多人都看到了，但是犹太人依然拒绝。人的心如果刚硬，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也不信。今天圣经就在我们的手里，神不断地劝诫我们，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神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7-21节亲口向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不听，或者装作没听到，故意犯罪，神不喜欢的事非得去做。财主就是这样，财主和拉撒路死了以后有不一样的结局，并不是由于他们生前的贫或者是富，也不是因为别的，乃是由于他们生前听不听神的话，信不信神的话。有弟兄姊妹说，那么拉撒路怎么知道拉撒路得救了？因为从亚伯拉罕回答那个财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不听神的话，就是有神迹发在他前面，他也不信。那么拉撒路今天能够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因为他听了神的话。虽然生前贫困，被人瞧不起，但是他心里面因为有主，他轻看那些，别人看不起那是别人的事，他要紧紧的依靠神。弟兄姊妹，财主的结局实在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还有气息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教训。神透过他的话向我们显明，也实在是神的怜悯。神其实真的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入财主那样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光景当中。神不是不希望我们富裕，而是要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要有节制，要有怜悯的心，要从心里面真的爱神爱人，不是每天喊一些口号，嘴上说爱神爱人，看见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冷漠。真的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冷漠，爱的对立面就是冷漠，爱的对立面不是恨，是冷漠，冷漠比恨 那把刀子更扎人。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去爱神爱人，我们爱不出来怎么办？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神的灵一定会在我们里面来做工，让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爱的心能够发出来。有时候我们这想爱真的爱不出来，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我们愿意摆上，我每一天如果都能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话去行，活出这种见证的生命来，那我们将来就和拉撒路一样在乐园里面。但愿我们每一人将来都是拉撒路。我们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来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明白主你的心意。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抓在手里，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救恩里面来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爱主爱人，做到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你身上。主啊，当我们活不出你爱的生命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来教我们如何去学习爱主爱人。主，我们愿意摆在你面前工作使用，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家里都能够像拉撒路一样，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乐园里，家里在新天新地永远有神的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